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的？未必。所以这么一个国王，但是他接受了，他说他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造成了教会的堕落。所以别加摩是一个很堕落的。那我们再来看二章十二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先说这一句，这个别加摩啊，这个希腊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联，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结婚联合啊，还有一个呢是高楼。你想想，我们已经说了，神选这个七个教会，这个跟名字也有关系。那个别加摩，你想教会和世界结婚，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教会和世界结婚。你看这个教会的问题，还有高楼呢，这是教会在世界里面的地位很高，因为它成了最大的国教。按着人说呢，它发达了，但是主却不行。因为教会跟世界联合，教会的见证就没了，就败坏了。所以主说，跟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啊，主就把这个自己的那个两刃利剑那个特性啊，给讲出来。他不说别的，他就说有两刃利剑，两刃利剑就要隔断社会。教会和世界的这个联合，两刃利剑也是审判与世界联合的教会。二章十三节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居所，教会是寄居在世界上，是寄居的性质，像好像我们主在世上做客旅一样。主怎么说？主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呢，别加摩这个时代啊，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教会，有差不多有三四百年的光景，教会已经失去了客旅的性质。在世上只有在世上已经有了一个居所，而且占了一份地位很高啊。所以有人在那举例子说，船呢、啊、一个船在水里啊没问题，对不对？船放在水里没问题，但是水在船里就有点问题了。很多水进了船里，那这个船就完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属世化、世界化。而且呢，你看，他这儿又说，他的居所就是在别加摩。这个，你看，我知道你的居所，这个居所就是别加摩了，对不对？但是他说，就是撒旦座位之处。撒旦座位那个原文是宝座，这个撒旦的宝座在别加摩，你想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那就有问题了。虽然表面上好像那时候啊教会啊很光鲜，对不起啊，我这个电池有点低了，我要插上充电。一个问题， 这个刚才说到这里，就是说他的居所，他拥有这个地位，他有了居处，不再是像主耶稣那样的没有居处，居所之处，对不对？那而且呢，其中有撒旦的宝座，撒旦竟然在教会里边有地位，这是何等的可怜！教会在世上的责任就是和撒旦属灵的征战，结果撒旦在教会里有宝座，所以耶加摩教会是一个确实是有很大问题啊。看我们如果是我们就那么一下子读过来，好像不觉得有什么，对不对？说不看不出来什么，但是你看他这儿又继续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这个见证人，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这个人应该说是在使徒这个公元前一百年之前被杀的。那么讲到第四世纪到七世纪这段时间，那肯定还有一些人被杀，不管是安提帕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安提帕，或者后来的被杀，这个都是两种情形都有。那安提帕这个在提丰书信里正面人物的名字啊，就他一个提到，可见的这个名字非常重要。安提帕的名字意思是反对一切，他站在神这一面来反对那一切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安提帕为什么被杀呢？你看他说忠心的见证人，他就是坚守主的名，不肯弃绝主的道，也就是为了忠心见证而被杀。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想啊，这个安提帕是在主后一百年之前啊被杀的，那么又代表第四世纪到第七世纪那一段时间啊被杀的一些忠心的见证。这里就我们就牵涉到刚才讲的，一方面是当时的教会，就是约翰写信当时的教会，还有一个呢就预言到将来这个三百年的时候的教会的情形。那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现在也有，对不对？现在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也会有中心的，你比如说最近那个 IS 就是那个伊斯兰国，他们在杀害好多基督徒，对不对？你不能说就一定是三百年到七百年这个之间的教会，那现在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些个别的地方的教会也有这样的被杀的情形，是的。所以这个是坚守我的名啊。但你看这里还说到第十三节，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哦，这里说明主没有完全否定掉别加摩教会的他们的情形，他还说你还有人啊，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这个有可能是安提帕在的时候，他们因着他一个人忠心 所以全体也站住。但是从他被杀以后，可能全体就动摇了啊。这个道也可以说是信仰，神的儿女在地上要维持这个信仰，我们对于主耶稣的道，对于主耶稣的信仰，是一点也不应该改变的。那下面十四节又提到另外几个名字，两个名字，一个是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你看，他说，虽然撒旦的宝座在你们中间，但是呢，还能够坚守我的名，没有拒绝我的道。那十四节讲到的是，有几件事要责备，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这里就说到巴兰。巴兰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在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他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他确实是先知，神给他很多先知的这个启示啊。我们看民数记这个22章到25章啊，这里他巴兰确实讲了一些神的先知的给他的启示，但是呢，他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把恩赐卖钱的人。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只应该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神，对不对？他把这个恩赐去卖钱，啊，这个巴勒叫他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他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他去咒诅，他还去，巴勒给他很多钱，金银啊什么，对不对？这个故事呢，我们读这个旧约民数记22章到25章，讲的很多啊，甚至于驴都可以讲话啊。这个今天没有时间来细说这件事。这个巴兰这个事儿啊，我们真是要好好的警惕。在新约有好几处提到巴兰，彼得后书第二章就说过啊，巴兰为了利奔跑。你看现在好像有一些人为着钱出来侍奉，巴兰就是巴勒这个王雇来的，对不对？因为自从那个康斯坦丁罗马的王啊，康斯坦丁大帝入教以后啊，我们把它叫称为入教，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重生。许多人看了他的这个传记以后，就认为根本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他就啊称自己是基督徒了，而且、啊、他还被封为大主教，不是大主教，教皇。因为那时候分两个教皇，一个是属灵上的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可能是罗马教会的最高领导啊，最高这个属灵的长老啊，他是一个教皇。然后这个呢，康斯坦丁也是一个教皇。最初的教皇是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教会里面真的在属灵上懂一些事情的服侍的人。所以那个时期有许多神职员是被国王雇来的，所有的侍奉神的 都从国库支付薪金，你想想看对不对？因为基督教成了国教，所有的神父啊，这个主教都从国库支付薪金，就是教会的社会化了。巴兰那时候的办法是，巴兰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的事情，但是那时候的这个原则，你看现在就到了那个时候的教会，实际上就已经很重复的来出现。巴兰的办法在神的定规里边从来没有，对不对？你这个服侍神的人怎么可以到国家的国库里边去支付薪金啊？但是那时候就是主后313年到700年，这时候啊成了常态，现在不是说常说常态，常态就是普遍的常态。照理我们说，我们如果信靠神啊，我们去做工，我们去服侍侍奉，对不对？你去牧会也好，你去传道传福音也好，你信靠神，你去相信神一定供应。如果你不能信靠神，你就不要去做工，就是很这么简单。但是巴兰的教训是教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联合，他今天现在是这样主张教会与世界联合，他教训的结果呢，两件事，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你看这个圣经上讲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第二件事是行奸淫。我们知道这两点很特别啊，奸淫和拜偶像啊，这两件事啊放在一起，在肉体中神就很恨恶这样的两件事，对不对？你不要去吃拜你吃祭偶像的物，你不要去行奸淫，也就是我们通常这么说的，对不对？在属灵的事情上神恨恶的也是这两件事。什么叫吃祭偶像的植物呢？就是跟别的宗教混合调和起来。你现在不是也有这个这些人说全世界的宗教要联合起来为世界和平祷告，你看到过这个消息吗？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基督徒的教会的领袖在那里和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别的佛教啊伊斯兰教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什么教 一贯道啊什么都联合开大会，然后祷告。祷告怎么祷告？个人祷告个人的神，莫名其妙，对不对？我们的神会听这样的祷告吗？就是你是基督徒会听这样的祷告吗？啊，个人哦，表示这个是这个，就是与别的宗教混合吃祭偶像之物，这个在属灵上就是和别的宗教调和嘛。还有呢，行奸淫，行奸淫实际上在属灵上就是跟世界为友。雅各书4:4说，与世俗联合的就是神恨我。啊，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了，你们要这个敬拜神还是敬拜马门，对不对？就是钱呢，跟马门也是跟神对峙的。所以许多的偶像都是因着马门才存在，马门就是偶像的原则。你看见奸淫连着的就是偶像，跟世界连着就是贪爱。
钱财。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你看看在大陆的有一些教会，这些人是到底是那个讲道的人是不是信主了没有啊？那我听过几个这个三字的牧师讲道，哎呀，真是很糟糕。这次不用去说他了，在美国也有啊。大概二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威斯哈佛的聚会，来了一个年轻人，大陆刚来的。他是神学，念神学。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是念神学现在。我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他说我没有信啊。就你人信怎么去念神学？他说这只是神学院给我这个签证，给我奖学金，我就来了。我别的签证奖学金还拿不到呢。那这样的人神学院毕业了但没信呢，神学院怎么去收他？哎呀，这些神学院就有问题，是不是？你毕业以后把他送到各个教会去当什么传道人，当牧师，他能好好的服侍吗？这些人就是为了要毕业以后就去当牧师，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找工作，对不对？在公司，大公司找工作不好找啊。这牧师是最最容易找工作的，那很多教就像康州，我们现在好几个教会都没有牧师啊，对不对？好几个华人教会，我觉得，不是找不到那个牧师啊，那个什么，对不对？好几个现在都牧师走了，就没有找不到牧师。好，那这是一个15节，你那里也有。